请我们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7:36-50。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Luke chapter 7 verse 36 to 50. Then one of the Pharisees asked him to eat with him, and he went to the Pharisee's house and sat down to eat. And behold, a woman in the city who was a sinner, when she knew that Jesus sat at table in the Pharisee's house, brought an alabaster flask of fragrant oil, and stood at his feet behind him weeping. And she began to wash his feet with her tears, and wiped them with the hair of her head. And she kissed his feet, and anointed them with the fragrant oil. Now when the Pharisee who had invited him saw this, he spoke to himself, saying, this man, if he were a prophet, would know who and what manner of woman this is who is touching him, for she is a sinner.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him, Simon,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So he said, Teacher, say it. There was a certain creditor who had two debtors. One owed 500 denarii and the other 50. And when they had nothing with which to repay, he freely forgave them both. Tell me, therefore, which of them will love him more? Simon answered and said, I suppose the one whom he forgave more. And he said to him, You have rightly judged. Then he turned to the woman and said to Simon, Do you see this woman? I entered your house, you gave me no water for my feet, but she was washed my feet with her tears and wiped them with the hair of her head. You gave me no kiss, but this woman has not ceased to kiss my feet since the time I came in. You did not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but this woman has anointed my feet with fragrant oil. Therefore, I say to you, her sins, which are many, are forgiven. For she loved much, but to whom little is forgiven, the same loves little. Then he said to her, Y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those who sat at the table with him began to say to themselves, Who is this who even forgives sins? Then he said to the woman, "Your faith has saved you. Go in peace."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新老朋友聚在一起，有一些新面孔，有一些老面孔，有一些好老的面孔，这个有朋从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在神的家里啊，我们能够有一种长期的稳定的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有四个星期啊，我们安排了一个系列的信息，我把它称为叫伯大尼的玛利亚系列啊，伯大尼的玛利亚系列。那么今天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神的灵有一个感动。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来教会当然很好，可是，在我们平日的生活当中，甚至于在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缺乏一种动力。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好像这个世界啊，千斤重的拉力在后边拉着我们。我们就做不到，侍奉上我们也心中也想要侍奉，可是就做不到。那这个很多，今天我在周报上写的文章啊，是这个雕琢能力。这个雕琢能力很重要，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到圣灵降临，雕琢能力。”能力。还有一个前提，需要动力，需要动力，你需要有一个热情的一个动力。前一段时间我就听说一个故事啊，一对年轻人，那么他们刚刚开始谈恋爱，那么这个男孩子呢，在信仰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定，基本上还算是不信的状况。这个女孩呢，是一个比较爱主的姊妹啊，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然后这个男孩子啊，这个女孩就想带这个男孩来教会。这个男孩呢，就说：“哎呀，你说你信这个耶稣干什么？麻烦不麻烦啊？每个礼拜还得去教会，又得去领唱，又得去做这个，又得去做那个，多麻烦啊！”这个女孩忽然间灵里边心灵里边有一个感动，就回答他了一句话，她说：“你看你呀，上班上的累不累呀？下了班就往我们家跑，对吧？你累不累呀？你麻烦不麻烦啊？你为什么往我们家跑？”她说：“因为我爱你啊。”她说：“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为什么来教会？我为什么去唱歌？我为什么去做这一些事？”她说：“因为我爱他。”所以这个答案 very very powerful 啊，这就是动力的来源。那么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圣经里边出现过四次，最后的一次也是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周啊，大概是星期二的时候，他就在一次宴席上打破这个，不是打破啊，就拿着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因为那个香膏非常非常的贵，门徒就指责他说：“你看看你啊，这么浪费，是吧？”就耶稣就说：“不要难为他，他是为我安葬所准备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使耶稣的心得了很大的安慰。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他出现啊，之前的时候他出现了三次，今天的经文里边大概是他第一次出现，是以一个罪人蒙恩，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绝路逢生啊，就是他人生走到尽头了，他忽然间找到了盼望。 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耶稣行路来到这个玛利亚和马大的家里边，那么马大伺候忙碌，玛利亚坐着听到啊，这个那是出现了第二次个场面。那么第三个场面呢，就是他的弟弟病了，他就差人去找耶稣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耶稣就让他经历死人复活，让他明白生命在我，这个复活在我，啊，这个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掌管生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么最后一次就是耶稣高主，不是这个玛利亚高主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一个系列就分成这四次来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先看这一个系列的第一部分啊，我们给它起名叫绝路逢生。那么在今天这个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女人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特殊的行动，就是一个男人在那里吃饭，犹太人吃饭呢，在当时的时候的坐席啊，包括最后的晚餐，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把食物啊放在中间啊，然后呢吃的人大概是半躺趴在那里啊，大家都像鱼一样的头朝着这个什么，脚都放在后面啊，那个真的是坐席。你知道中东人啊，他们通常情况是住在帐篷里啊，住在帐篷里。那平常时候他们要出去牧羊啊，他们要去做农活啊，怎么回来的时候脚都很脏的。那么在中东这个地区水是不多的，是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来洗脚，于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就不能把脚放在前边。他不像我们今天有桌子有椅子，是吧？脚放在下头，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在地上一个毯子铺在那个毯子上。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每一个人啊都这样趴在那里啊，然后这样伸手在盘子里吃东西，然后每一个脚都放在后头，你知道吧？在这个帐篷里边就好像中心一个，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头朝中间，脚在外面，是吧？当然这个坐席的时候呢，他们也有次序啊，在这个每一个人趴在某一个位置，他怎么个吃法，都有一在，特别是在讲究的席上啊，是这样的。那么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或者请来了比较有身份的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要在门口预备，就像耶稣使水变酒的时候预备一些水，然后进门的时候呢就要先洗脚，因为那时候他们的鞋不像我们今天的鞋，他们穿的是草鞋啊，这个所以他们把鞋脱了以后呢就要用水来洗脚。如果是有钱人家的话，这个洗脚的这个工作是由奴隶来做的啊，洗完了脚以后呢，他们进去啊还要穿上主人家提供的衣服啊，然后按照次序坐在这个席上啊，然后还是趴在那里啊，然后这样吃饭。那么耶稣在这个西门彼得的这个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耶稣自己讲了，耶稣来的时候，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没有给耶稣洗脚。你想想，一个那时候也不像今天外边是水泥或者说是柏油的公路，是吧？那时候都是土路啊，所以这个土路穿着草鞋到了家里边，这个脚有多脏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女人非常宝贵的是她的头发，对不对啊？我在这看看咱们在座的各位的姊妹啊，有的头发还是挺自然的啊，有的还是花了不少功夫去整理的，有的是精心的焗油啊，这个染色，是吧？做的那头发是很宝贵的，对于女人来说，对吧？当然男人头发也很宝贵啊，但是女人的头发是特别，因为它是装饰嘛，在头上，是吧？这个大概女人在很多时候除了画眼睛画嘴巴之外，那就是要修头发了，是吧？可是这个女人呢，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用嘴巴去亲他的脚。 你想想这个得有多大的动力啊，能不能想象啊？在座的各位姊妹，要叫你做这么一件事儿，你不用说那么脏的脚，现在你旁边你老公的鞋脱下来，你去亲一下试试看，能做到吗？你老公的脚就算洗干净了，你拿头发去擦擦试试看，那是一个什么动作？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什么？这是动力问题。他内心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动力，使他产生了一个，就像主耶稣说的，是一个巨大的爱。我相信如果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咱们先不说啊，没有不认识耶稣的人啊，先说基督徒，如果我们对主有这份爱的话，相信我们的福音就不那么难传，相信我们的教会的侍奉就不那么困难，相信我们在基督里边的合一就不会那么遥不可及。圣经里边神常常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从在这个对比里边去了解，你看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然后从中能够学得我们当有的学得的那些东西，学得的智慧。那么在这里边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场面一出现的时候，就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这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已经对法利赛人这个名字不陌生了啊。法利赛人什么人呢？我们今天常常一提到法利赛人就觉得很鄙视这些人，是吧？其实不是的，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边，一到今天犹太人仍然有法利赛人，他们是社会上非常被尊重的一批人，非常被尊重。通常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不是一些祭司啊，或者说是立位人啊，他们都是普通的犹太人啊。他们通常情况下非常虔诚，这是第一点，非常遵守律法，要求非常严格，是吧？通常情况下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啊，他们在社会上因为犹太人他们除了他们的要学习律法之外，他们一定要学习一技之长啊。法利赛人通常情况下是在他们的事业上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批人，所以这批人是被社会广泛接纳，被人广泛尊重的一批人，道德非常高尚的一批人。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一出来的时候啊，就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那城是哪个城。那么我自己理解呢，因为一开始写这篇路加记载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没有写这个女人的名字，没有写这个地方的地点，大概因为在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个女人可能还活着，还在，甚至于可能是教会里边非常重要的，教会有影响的人，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呢，就刻意的隐去了他的名字和他的那个城。我相信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啊。这个女人因为她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离耶路撒冷3公里啊，在橄榄山的上面，其实很近的啊。那么这个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在耶稣传那个电影里边啊，就演了这个场景啊，就是这个女人一看就是打扮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一个罪人。其实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她不是很明显的一个罪人，并不是像这个人想象的，她好像是个妓女，打扮的那么妖冶，其实不是的。因为从哪里我们可以推出来呢？就是当这个女人这样做的时候啊，这个西门呢，他就内心里边他自己跟自己说，他说如果这个人是个先知啊，如果这个人是个先知的话，他肯定知道他是个罪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先知的话，他可能看不出来。如果这个女人打扮的是那么妖冶，那么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妓女，或者说是个放荡的女人的话，那肯定这个西门就说：“你就看她的样，你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你怎么能允许她来这样做呢？”而不是的， 说如果你是一个先知，你就必然能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出来他不大像个罪人。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推知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女人的犯罪，这个女人自己知道她自己有罪，那么周围的人呢可能也听说也知道，虽然她还可能有所伪装，伪装的还挺好是吧，可是人就知道了她是个有罪的人。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两个主要人物啊，他的背景的状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这个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边坐席。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为什么？耶稣大概他不是，因为耶稣不是耶路撒冷人啊，耶稣是在离耶路撒冷100多公里以北的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他对耶路撒冷的事情并不十分太了解，但是这个西门可能是本地人啊，他对于周围的人啊，特别是像这个有罪的人啊，他是了解的，耶稣不了解，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才会说，如果他是先知的话，他不看表面的话，他就能知道他是个有罪的人。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大概也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讲论的道理，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赦罪这件事情啊，对罪的饶恕这件事情。那么法利赛人听到了以后，法利赛人其实也知道自己有罪的，对吧？啊，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里面，耶稣在圣殿里边教训人，忽然间有一帮犹太人推推搡搡拉着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控告这个女人说，这个女人是在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问耶稣怎么办，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应该是被打死的，但是他们为要抓住把柄啊，因为在罗马人的时代，犹太人没有处人死刑的这个权柄啊，所以他们是想控告耶稣，就问耶稣说，这个女人我们要不要把她打死。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若无罪就先拿石头打。这时候的犹太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当主耶稣讲到赦罪之道的时候，可能他心里边也有感动，于是呢他就请耶稣到他家里来吃饭。但是在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整个过程啊，根据耶稣的回答，耶稣的评论，我们就看到他至始至终没有对耶稣是那样的尊敬的，比方说没有给他洗脚啊，没有跟他亲嘴，这个亲嘴不是指的我们那种湿吻啊，是指的礼节上的吻脸颊啊，这是中东文化里边非常普遍的对于客人的一种尊重啊，你来了，哎呀，亲一下啊，兄弟啊，来吃饭，没有这种热情的欢迎啊。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用膏油抹头，这个人在外面进来了，出汗啊，这个那个时代的你可想而知啊，那头上可能是有味道的啊，所以用香膏这个抹在头上的时候，那么来吃饭这个味道就不会出现啊。那么这都是对于那一个宴席的重视，对于客人的那种重视。可是这三样呢，这个西门都没有做，虽然他请耶稣吃饭，但是对耶稣呢并不显得很重视。在称耶稣称呼的时候，他称他是老师，在犹太人里边称老师有两个称呼，比较尊重的称呼叫拉比，也是老师的意思，但是那是比较对于 敬重啊，特别是那种在信仰的这个宗教上面很尊重的这个称呼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teacher 啊，就今天我们是老师，这个称呼呢是对于普通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外地的人啊，这个是怎么称呼？我们山东人有时候见了人啊，特别在这有没有济南人啊？有没有济南人？啊，对啊，济南啊，济南人见了人叫老婶儿，是吧？青岛人叫师傅。啊，那么这个就是，其实是就像我们对男人称呼说，某某先生，是吧？其实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对男人的尊称，而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说拜你为师，那个很严肃的对你称为老师的那种意思。所以他对耶稣呢，也不是，他只是称呼一下，某某先生啊，某某老师啊，就是这么个意思。他并不是对他非常尊敬的。那么可见在这个法利赛人内心里边和对这个对耶稣的这个尊重的程度和这个女人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先说说这个女人啊，她是个罪人。在人的眼中来看，什么样的人是罪人呢？当然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犯罪的人嘛，是吧？吃喝嫖赌的人嘛，杀人抢劫的人嘛，是吧？坑诓拐骗的人嘛。是的，这些人的确是罪人。但是圣经里边啊，非常奇怪，有好多蒙恩的人，特别记录下来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一场战役，就是耶利哥啊，耶利哥合成的人连里边的动物都要彻底消灭，神恨恶那个罪恶的城，但是有一个人得救了。不但他一个人得救了，因为这一个人他一家人都得救了。这个人谁啊？是个喇合，这个人是喇合。非常奇怪，那个城市里边难道没有道德高尚的人吗？喇合是个什么人啊？喇合是个妓女。为什么得救的只是一个妓女呢？难道神喜欢妓女吗？耶稣的一生当中，他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是向他所爱的人，是向整个全人类来宣告说，我是你们的救主，是你们的弥赛亚，信我你就得永生。耶稣何等盼望能宣告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耶稣一生当中几乎没有正面的宣告这件事，但是就一个人，耶稣跟他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个人谁啊？是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同居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亲口向她宣告，我就是弥赛亚。为什么这样？到了最后，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了，走到耶利哥，在耶利哥有一个人得救了。这个人是税吏长，在犹太人说是这个犹奸汉奸，是吧？最败坏的人，他还是个头。耶稣说救恩要临到这家了。这个人叫什么？矮个子撒该，是吧？他爬到树上去要看看耶稣怎么回事。这些人通常情况下都是在人的眼中来看是道德败坏、良心丧尽、污秽不堪，对吧？就这样的人。可是圣经里边就偏偏就记载了这样的人的得救。人看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什么？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什么？看什么？ 看内心。事实上，有很多这样在人看中他是罪人，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罪人的，可是他的内心里面，他并不认同他自己的行为。你知道有这种人吗？他一边犯罪他一边后悔，他一边犯罪他一边痛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很多的时候是这些人对社会失望，对家庭失望，对自我失望，对宗教失望，对政治失望，对科学失望，对一切都失望。但是他们内心没有泯灭对正义的渴求，只是他没有力量，只是他没有环境，只是他不知道他应该求谁。他看到世界上的当官的上面讲一套下边做一套，呸，是吧？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士法利赛人教训人一套自己做一套，我才不愿意那样做。可是真实的盼望又在哪里呢？找不到。于是他们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面，好像他们堕落，好像他们败坏，其实那可能只是一个现象，并不是他内心里边真实的光景。这样的人神是知道的，当他的外表的行为越败坏，他内心的渴望越强烈，这个人就越挣扎，他就越痛苦，他就越后悔，他就越绝望，他不知道他的路在哪里。大概这个女人是这样的。因为你从后来看到啊，这个玛利亚家里只有圣经记载她有三口人，她的大姐叫马大，她的弟弟叫拉撒路，然后中间就是她。那么她的大姐呢，这个马大啊，是个典型的大姐型的人。什么叫大姐型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大姐型的人啊。大姐型的人啊，顾家，爱面子，能忙活，这里磨磨那里磨磨，是吧？哎呀，对人都很客气，忙忙碌碌。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个人呢比较肤浅，他并不真正的去思想一些事，只要把这些事能处理的，哎呀，能抹好光平了就可以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人特别爱面子啊，就怕人家说我们家不好，是吧？这个驴屎蛋子外面光啊，这个绣花枕头外面好，就里边怎么样不管了，哎呀，表面上能过得去就行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马大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玛利亚不一样，他和他姐性格正好相反。你们家有没有两个孩子性格正好相反的？是吧？这个玛利亚就说，我不管外表怎么样，我要追求那个真实的东西，对吧？你外表装着好看有什么用啊？里边都是假的，对吧？我才不干，我才不要这个东西呢，对吧？我宁可我去试验试验那个最终之乐是不是有意义的，是吧？我就去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是吧？这个那种虚假的男人，我不想和你生活在一起。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实际上你特别自私，特别冷酷，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真是没意思。我就是想找一个热血的男人，哪怕他是个强盗，我跟他生活一会儿怎么样？这种人，玛利亚大概属于这种人。不管外表怎么样，我就是想真实的体验一下人生有没有真的东西。到了最后他失望了，没有。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知道他成了一个罪人，彻头彻尾的罪人，从内心到外表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这种人到了最后自杀了，进监狱了，被人抛弃了，各种各样的悲惨的结局。但是在这个女人的生命里边，她非常非常的 lucky， 她听到了耶稣的声音，耶稣走进了他的生命。上一次我们讲了遇见耶稣，很多人遇见过耶稣，很多人听见过耶稣，可是人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听听好好挺好不错回家了，但是有一些人就跟随了，但是更有一些人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牺牲一切。那么这一个女人呢，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女人她第一次遇见耶稣，听耶稣讲道，或者看见耶稣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会不会是在圣殿里边，她看到耶稣饶恕那个正在行淫的女人那件事情，或者那个女人就是她？啊，不知道。但是她从耶稣那里听到了一个最宝贵的信息，就是你的罪赦免了。那么作为一个罪人来讲，什么叫做绝路逢生？你见过枪毙人的吗？当一个被执行枪决的罪犯忽然间听到有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可以得自由了，那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大概这一个女人就是这样的感受，她的生命、她的希望、她的出路，原来她用尽各种方式找不到，现在我找到了。所以当她听见这个消息，她明白了这个消息，这个信息，在最后她说她信，相信他接受，他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他相信他的罪得赦免了，因此他就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反应。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来表达。当耶稣在那坐席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哭，他在流泪，而且流了很多泪，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大家想一想，他为什么哭？我还记得我21岁信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在朋友的家里一个人在房间里，主的恩典临到我，他借着几个小小的事情使我顽梗刚硬的心忽然间融化，我的内心好像一盏灯开了，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罪，我看到了人生道路的虚空，看到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跪下来，我就开始哭，大概哭了2-3个小时啊。当时我为什么哭啊？罪得赦免，哭，走了那么多弯路，受了那么多苦，哭，感谢上帝使我明白了，哭，也埋怨上帝你怎么现在才让我明白呢，是吧？也委屈的哭，如果你早点让我明白的话，我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吗，是吧？那个时候啊，是一种许多情感交织在一起啊，所以最后的表达无法用语言，无法用任何其他东西，只能用眼泪，那是禁止不住的一种哭。我不知道你们来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你就禁止不住流泪，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受，我经常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那时候神的灵在你的心中动工啊，你就开始那种情感就出来，这个不是任何动力量能够做到，是他的大爱，是他的那种超乎人性之上的那个怜悯在人的心里边发生作用了。所以这个女人进来第一件事情先哭，然后哭湿了以后用头发去擦，然后再用她带来的香膏去抹，抹了以后又擦，对吧？这是她做出来的动作，表示她极其谦卑，然后又极大的爱所产生出来。那么这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他内心里边，穷到用他的行为来表达出来。那么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是什么反应呢？法利赛人在干嘛？在审判，在看不起，在你看这是个罪人。 甚至于他对耶稣也说，如果你是先知，你知道他是个罪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表明他自己是什么啊？他在表示他自己是个义人，是吧？所以他才有这个资格去审判人家，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我看了很多中国的电影里边常常说，呸，这样的人，哼，跟你站在一起都脏我，是吧？高贵的不得了，尊贵的不得了，圣洁的不得了，是吧？自己很清高，很清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自己觉得，哼，跟他坐在一起真倒霉，是吧？这样的人啊，从小的时候，我的奶奶啊，就经常做一个动作，就呸，啊，就是这样啊，就看不起人家，对吧？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那他觉得他自己很好，他觉得他自己追求义，所以他有资格来审判别人。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有两个人到殿里边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站着啊，这个就说，上帝啊，我不像那个罪人，是吧？他又这个又那个又那个又这个，你看我啊，我每个星期聚会多少次，奉献多少钱，怎么怎么回事，我多好啊。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的，是真的。可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耶稣说这两个人回家去以后，那个税吏倒比这个法利赛人算为更有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深刻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以后，他产生了悔改的心。这个义不是他自己的义，而是因着他的悔改，上帝饶恕他而使他得到的义。而那个人虽然他做的不错，但是他是不是个罪人啊？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是个罪人。他的罪小吗？他的罪真的是比那一个税吏的罪更少吗？在上帝的眼中看，不一定。因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上帝看人心。这个骄傲这个罪本身就是大于许多罪的那个罪，对吧？也许你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可是你骄傲，你看不起人，你自以为义，这个罪本身就阻碍了人有谦卑悔改的态度，因此它不算为义。就算你有一点点罪，但是你不被赦免，你仍然是个罪人。法利赛人有没有得救的？有。有没有知道自己的罪真的很多？在人的眼光看，他罪很少。这个人谁啊？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自己做见证，但是他却说，我是罪人当中的什么罪魁。因为他真的知道他原来的骄傲自义，这个论断别人，所以他称犹太人论断别人的人，那些罪，那些可怕，其实比那些偷偷强强说个谎言更加严重。所以保罗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才会产生出那么大的对耶稣的爱，产生出那么强烈的对耶稣的侍奉的动力，是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罪魁得了赦免。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罪魁，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这就是他的问题的关键。那么当他心里边这样想的时候啊，哼，这个罪人怎么回事啊？主耶稣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问问题很重要啊，所以我在这里我也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目的是让大家自己去思想啊。 那么保这个主耶稣问这个法利赛人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两个人欠了一个债主的钱，那么当然这个债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吧？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女人，然后一个欠500，一个欠50，啊，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成50和5两啊，银子，其实它原文里边是指的罗马的钱币啊，银币。那么他们都无力偿还，无力偿还，主人就恩免了他们。然后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一个爱多？当然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恩免多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啊，他说你看见了吗？那一个女人进来的时候对我的反应，和我进来的时候你对我的反应，所以她的那种热切，那种穷到自己啊，那种谦卑，那种感恩的表达，和你这种冷漠，这种随便啊，这种轻视，形成一个对比。好，我在这里再问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想要告诉这个法利赛人，本来你就是个比较圣洁的人嘛，所以你本来你的罪就少嘛，所以你对我爱少也是合理的嘛，是吧？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个罪人，是吧？所以她恩免的最多，所以呢，她对我的那种爱也是合理的嘛。耶稣是不是想要解释当时这种情况的合理性？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你做的也没错，对吧？因为你本身就挺好嘛，你不像那个罪人，是吧？所以你的罪赦免的少，你本来你就对我感恩少，是很合理的。耶稣是不是把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合理化呢？啊，当然不是。其实罪多还是罪少，很多时候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我们有多少罪我们自己并不一定知道。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法利赛人他对耶稣的这种反应是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罪少，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被定罪的地位是绝对没有人生，没有永生，没有指望的。他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罪少，而不是客观上真的是他的罪少。有很多人伪装得很好，对吧？其实内心里边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这个只有神知道。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叫我自我欺骗，对吧？人常常自我欺骗，怎么自我欺骗？就是跟别人去比，你看我比他强吗？啊，你看他做这样事我还没做呢，啊，我比他强，看这个。你看我比他强吗？啊，怎么回事啊？你看我比他强。最后呢，骗多了以后，人就真的觉得自己不错了，对吧？所以当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人就没有了感恩的心。人信耶稣，所以我在教会过去侍奉这么多年间，我遇见各种各样的教会里边的人，有的人来教会就旁观。啊，然后等着人来关怀抱怨啊，这个教会很冷漠，没人关心我，我来了以后在这儿坐着也那牧师也不来探访我，这个哦，在我受洗之前的时候他还来给我上课，受洗完了以后没有受会服务，是吧？我受洗了这几个月了也不再探访我几次了啊，这个怎么样，整天就是挑剔抱怨，外，他就算受了洗，他也是一个外观的人，啊，他自己不进到里边来。很多时候为什么这样？因为里边没有感恩的心。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没有对我们的主产生一种真实的爱。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不真的知道他有多少罪，他不真的知道他的罪赦免 有什么意义。他不真的知道耶稣到他的生命里边来恩典他的罪有多大的恩典，所以他没有热情，在教会里永远是一个接受别人对他关怀，而他不肯付出，也没有动力付出，也没有热情付出的人。因为来教会，来教会挺好啊，可以找找朋友，可以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发现他对主，对那位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罪的那一位没有爱心，没有热情。那么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法利赛人毕竟请了耶稣了，这个女人产生出来这个更大的动力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说，这大概这个法利赛人他也是有一点的恩典的，可是这个女人，主耶稣最后啊就转过来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前边的这句话呢，他说他许多的罪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不太准确啊，好像因为他爱耶稣所以他的罪才被赦免，有没有这种嫌疑啊？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有这个意思是吧？其实不是，这个女人的罪被赦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女人的罪被赦免了，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她信了耶稣所讲的赦免罪的真理，她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她信耶稣能赦免她的罪，所以下边最后这句话是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其实真正救他的是谁啊？是耶稣啊。可是耶稣的救恩可以临到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那么什么人得到了呢？信的人得到了，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原来是那一位，他已经人生没有盼望了，已经被社会抛弃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自惭形秽了，是吧？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可是耶稣给了他新的生命，耶稣给了他新的盼望，因为他相信了这一切，所以他才表现出他的爱。如果耶稣讲了这些东西他不信，你赦免我的罪，我才不相信你会赦免我的罪呢，他会有下边的爱的表达吗？不会的。所以不是他先有了爱他才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对他的救赎，对他的赦免，然后他才产生出来了这种感恩，然后他才会迸发出这种伟大的爱，然后他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顺服下来，他才会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信救了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各位福音朋友，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这罪得赦免给我们永生的福音之道，这不是我的道，也不是基督教的道，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以立约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的福音。今天早晨我讲了，人能够享福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你如果能享福气，有一个最最基本的条件，你失去这个条件，什么福气对你都无缘了。这个条件是什么？哎，这个条件是你必须活着，你得有生命啊。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是死的，什么福气对你还有意义吗？耶稣来要叫我们蒙福，怎么蒙福啊？是叫我们死了的生命要活过来，是要叫我们从今时一直活到永远。如果我们只有肉身，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我们所有一切全部立刻对我们失去意义。而且弟兄姊妹要记住一件事， 咱们中国人早就体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道理，叫做黄泉路上，哎，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你现在所引以为可能觉得骄傲的东西，都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全部失去。其实我们拥有的为什么叫做虚空，过眼烟云，就是这样，是吧？因为它不真正的属于你。只有当你有永远生命的时候，你的福气才真正的有价值。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政治、经济、科学可以给你的，宗教都不能，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你对他的信，使你得着从今时直到永远的福气。那么这个女人信了，她蒙了福。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抱怨、自以为是，其实他是个痛苦的人。当一个人感恩，当一个人蒙爱，当一个人知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他的主，是他天上的父，这个人是个幸福的人，是个平安的人，是个喜乐的人，是个有指望的人。你愿意像玛利亚一样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你愿意相信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为你为我舍命流血的神的儿子，他要呼召你，要拯救你，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因着他的应许，从今直到超越死亡，成为神永远蒙恩蒙福的儿女？选择在我们的手上。愿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使我们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常常去和别人去攀比，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愿我们能够以自己的内心面对我们在天上的父，面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对自己里面说话的良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难免三分过犯，我们是谁呀？我们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吗？但愿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罪人的光景，让我们低下我们的头，在他面前俯伏谦卑，然后好好思想主赦罪的福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面前能够绝路逢生，能够有彻底的悔改，彻底的转变，然后从我们的内心里面真正发出对主的爱，我们的人生就有福了。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抛弃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我们还有一口气息的时候，你不放弃我们，你不断的要把你的福音传递到我们的耳中，你的灵要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仰望你，求你除去我们里面的自义，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能够客观真实的认识自己不过是个有限软弱的罪人。 主啊，让我们也不以我们外表的那些宗教的外衣也好，世间的成就也好，蒙蔽了我们真实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主啊，求你赏赐给我们那一颗悔改的信心。主啊，使我们真知道你赦罪的恩典到底有多么伟大，好使我们真正产生出爱你的心，跟随你的心，委身给你的心，侍奉你的心，也因此产生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不再是彼此定罪，而是彼此饶恕，正像你饶恕了我们一样，使我们中间真实的得着你对我们的大爱。主啊，你在高天之上，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悦纳每一个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